今天又有陆弟兄回到我们中间，我就把时间交给陆弟兄。
各位弟兄，你们平安。
平安。
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永远的膀臂，让我们在任何有困难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舍弃我们，反而你加增我们的力量，加增我们的信心。今天求你按照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认识你，使得让我们在任何困境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困境从来没有阻扰过神的运行，反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借着困境，使得神的帮助永远的膀臂，使得我们能把困境化为真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地，也是一个祝福之地。求神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今年2016年开始的时候，就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根基，我们向下扎根，往上会结果子，这就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求你来保守今天的所有的聚会的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约拿书。那每次在读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是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却彰显了神的真理。他告诉我们，我们人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每天都是晴天的，更不是每天都是70-80度的温度的。那确实有时候不变成0度，甚至于到零下，有时候是阴雨的天气。可是当我们在碰到这种困境，或者是看起来不太舒服的时候，神确实还有他的恩典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困境变成他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约拿书，我们来思想一下，看起来是一个故事，其实神他用他的真理直接跟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希望每一个人借着这篇的约拿书的这两章的经文，让我们真正看见这位神的作为，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福分。确实我们在人生在生活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困境。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经历吗？当你碰到困境的时候，你心中是什么感受呢？如果假设你有信心的话，你慢慢的跟着神，有一天你度过的时候，你回想，哦，原来这件事情是一个神的祝福。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几乎前面看不见亮光，甚至在过程中间的时候，你受到的压迫也相当的大，不管是心理、身体，甚至于你的周围的朋友们都感觉到，使得你内外都有压力。像这种困境我们确实是会碰到，主耶稣他自己在讲世上有苦难，他用这个苦难这个字，实际上是用非常大的困难的意思，表示说世上我们有时候是会碰到苦难的。这个事情神并没有把这些苦难都拿掉，可是主耶稣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有苦难，神说放心，因为他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所以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甚至也有永远膀臂的力量，神会帮助我们化困境为祝福。可是这个过程，神就借了约拿书1章跟2章，他很爱我们，他一步一步好像讲个故事给我们听。每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经节、每一个转接的地方，都是神及他的爱心在跟我们讲。孩子们要有信心，这过程中间确实有些注意的地方，要特别摆在心中。当你用这个注意地方化成你力量的时候，这个困境马上就变成了祝福。所以这经文里面有两节，你们看得很清楚。当约拿到最后他到海里面被鱼吞进去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好不容易遇到了水里面鱼把它吞进去，所以这样讲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然后最后这条鱼居然把它吐一下就吐出来，吐在旱地上，也不是吐在水里面啊，所以它的困境就不见了，反而变成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你们周报上有讲了，我们会从三个点来谈神的话语。第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到底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岂不是常常也是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想问题在哪，可是这中间有些关键我们要了解的。第二点的话，就要知道拯救的源头在哪，当然是在我们的神里面，他是我们永远的膀臂，力量也在那里。最后呢，神有一个使命的，表示说当你把困境化为一个祝福的时候，神有特别的一个任务摆在我们身上，这个任务也就是把我们提升长大，我们变成更成熟了，更可以得到神的福分。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岂不是神也常常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吗？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神的话临到约拿。其实我们有时候每次读圣经，或者你听主日信息的道，或者是你在团契中，甚至于你们在祷告会里面，或者你在分享会，神的话都会临到你。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当约拿听到神的话，神要他到尼尼微这个城去，是一个大城，可这个城相当的败坏，里面的人神是觉得他们离开了神，因此神叫约拿去尼尼微的大城说，你们的恶到了神的面前，表示说神要约拿到尼尼微的大城去传，不是福音，传祸音，说你们要被毁灭掉，因为你们做了太多的恶事。约拿显然对于这个信息，他觉得很难去做这个事情，很可能这是我们的猜测，很可能他觉得尼尼微太远了，还要走三天的路程才会到，也可能他觉得为什么不让我去传个好的消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时候哪一件神要你做的事情，可能你要做一个提醒别人，甚至于要用神的真理来好好的劝诫某一位人，因此你会觉得啊，好像很难很难处。其实约拿当时就是要到尼尼微去跟他们说，你们再败坏下去，神要毁灭你们。所以他想，哎呀，他实在不想去，所以他选择了一条路逃避，他就躲起来，找到一条船，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听到这故事，我们要自己想我们自己，有多少时候神在跟我们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心中觉得，哎呀，第一，可能我身体太软弱，或者我还不够成熟，甚至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甚至于会影响到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甚至于你觉得，哎呀，不要那么急，慢慢来，哎，可是神叫他马上去。所以第一件事情，这问题所在就出于，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到底你我的心态里面是怎么样，使得不愿意去顺从神的话去。从我刚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还蛮觉得福音没有那么必要的，尤其我太太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整天读圣经，那时候不叫圣经，我说你整天读经，对不对？然后我一看这个故事，他说是神的话，我一看很像神话一样的，找了一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觉得是神的话，我说也很像神话故事啊。所以当时我对这个圣经来讲，我就完全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我说，哎呀，年纪轻轻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我并不是反对你信啊，可是好好自己进修，弄一些你自己的主要的专业的事情，不是很好吗？对不对？顶多你还可以做一些义工也很好，对不对？读圣经干什么呢？所以当时我在排斥一些神要做的事情。然后一听他晚上开始祷告，啊，那个我真的受不了那时候。 祷告你对空气在讲话嘛，我就讲呀，这为什么要祷告？现在我觉得祷告太棒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拯救我太太出来，因为他不但是读圣经读神话故事，第二又开始祷告，又开始整天跟空气讲话啊，神在哪他也讲不出来。那我想想啊，已经尽心投入那么多时间，我要拯救他，我就开始读圣经。哎，没想到我读圣经开始找问题的时候，发现问题很多啊，常常说呀，这句话怎么会这样讲？不对不对。后来我才了解到，不对的是我自己。我原来开始打叉叉的地方，我发现是我错了，那时候把我吓一跳，我说居然我那么觉得圣经上那么不对的地方，最后发现我错了，我就非得信主了，是不是？可是当时我神还用这个在提醒我，神以后再跟我讲话，我还是有时候会排斥的，不要以为没有信之前会排斥，所以信了之后神跟你说我们要这样做，你还在想一样，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其实这个例子一开始神是跟约拿说，约拿是一个跟从神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时候听到神的话，有时候不见得马上顺服的去做，所以现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当约拿就开始躲避的时候，我们人总觉得把自己躲起来事情就不见了啊，问题就不在了。然后神你看在第五节的时候，他不只是躲起来，而且到船上以后他到最下面的底层去睡觉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把自己头遮起来，把头埋在沙里面，或者是睡个觉躲起来，神就不知道了。其实神完全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神是爱我们的时候，他会用各种方法把我们叫醒。那因此神就让海浪就开始摇起来。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时候，我们躲起来不把这个事情只是摆在边上或者是扫在地毯下面没有用的，一定要问题的从哪边一定要去觉察它。那因此可是我们人当约拿当时的时候当作我们一个例子，我们要觉察问题常常是被动的，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躲起来，我们希望避免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有些事情发生你想哎呀慢慢再说啊，总要问题先放到边上，以为问题会慢慢会就不见掉，后来你发现边上的人都开始大大的哀求神啊，求告神，因为这个海浪太大了，有些事情我们躲避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来越大。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当你用不对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像解决掉，其实这个问题变得更大。所以你看第五节的时候，其他的水手都怕起来了，因为当他躲避神的时候，其实边上人都遭殃了，你知道吗？所以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他听了神的话也不去按照神话做的话，其实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到影响。像当时约拿在船上，这些水手都怕了。你知道水手是专门划船的，在船上当职业的，怕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海浪是太大了，都开始求神了。他们第一件，所以我们常常人呢，面对事情的方法不见得马上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做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常常会这样子，如果不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去思想的话，常常用自己方法解决。所以你看第五节的时候，个人就哀求自己的神，你们看到，你可能有自己的解决方法，可能你觉得你是某方面的专家，你有你的方法，其实解决事情方法只有一样，只有一个是对的。而且他们又想到，哎呀，既然浪那么大，船又在摇，干脆把船上的东西啊，重的东西把它丢下去，那船就不会沉。哎，这是人的方法，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对不对？当你解决事情方法用这个好像很合理的方法，可是不是真正原因的话，波浪越来越大。那因此他们继续不断的想办法。哎，后来他们说，我们 相信一定是有个人在船上造成的问题，所以他们说啊，我们来执签吧，抽一个签看看到底神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想各种方法，想办法来解决。那因此他们就好像是无头的苍蝇到处去找方法，可是最后他执了签，当然发现说啊，很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因为他想起当约拿到船上来说，他是想躲避的谈话，他就跟他们讲，那因此说啊，那我们去问问这个人，约拿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因此到了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哎，这个到底是谁的缘故呢？到底什么事情？结果当约拿讲起来的时候，哦，他居然是希伯来人，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而且这位神是创造世界宇宙的神。即使边上不信神的人都开始趴下，他知道真是有这么一位神。而且如果问题是出在这个人身上，躲避这位神的话，他们想问题大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慢慢想到底问题在哪里。你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大大的惧怕，因为他知道这个惧怕只是怕而已。圣经上用这个惧怕这个字，只是怕这个字。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连鬼魔都怕神的，对不对？魔鬼怕神，可是他并不敬畏神，所以他连魔鬼没办法从神那边拿到力量。所以一个人怕神，并不代表他敬畏神或者敬拜神。所以这些人怕神，神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光是怕神是要敬畏神。所以你看到最后要有一个敬畏神。那因此他说怎么办呢？怎么波浪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说到十二节的时候，约拿就跟他说，问题在我这里，是因为我躲避耶和华，所以你们把我如果抬起来丢在海中，海就平静，这是解决事情。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把东西丢在海里，尽量划船，都没办法。你看十三节很有意思。当他们知道问题在约拿身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马上把他丢下去，还想自己的竭力的摇桨，希望把船靠岸，是不是？当我们人常常碰到你知道如何解决事情方法，可是我们有老我在里面，觉得这个方法不是你要的时候，你还是不用那个方法去做。十三节就这个情况，他们知道问题在约拿身上，说你只要把他丢到海里就可以解决，只约拿自己解决。可是他们人呢，还是尽量的摇桨，尽量的想办法把船靠到岸边，可是没办法，发现他们越做耶和华这位神是风浪越大，反而还没办法靠岸。所以如果不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是没办法解决问题。这也当作你我的一个境界，我们常常是找各种方法做的啊，有的时候用不对的方法解决，有的时候觉得啊问题解决就算了。你看到十三节，没办法，用自己方法越做风浪也就更大，最后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十四节说啊，因为耶和华是按照他自己旨意来行事，意思说你不是人在边上改变他就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人有自己方法解决是解决不了事情，只有用神的方法。因此最后你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你看看当他们发现只有把约拿丢在海里可以解决方法，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十五节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里。当你找到问题的中心，找到问题真正问题的在所在，解决事情就马上解决。你看十六节这些人怎么样，大大的什么敬畏耶和华，跟刚刚前面说惧怕耶和华是完全不同。前面惧怕是怕，并没有信，并没有真正把神摆在第一位。在十六节的时候，这些人大大的敬畏耶和华，不只是怕，而且信，而且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就跟耶和华献祭， 而且跟神祷告。这个时候，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十七节。
耶和华要靠着他那约翰，
我相信约拿当时他要解决这个方法很不简单，他自家被别人丢在海里面去，因为问题在那里。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听了神的话不去做的时候，是会受到管教，管教是因为神爱我们，对吧？我们也会管教我们的孩子，是因为爱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神特别跟我们讲，被神所爱的儿女必定会受神的管教。当约拿他逃避，神叫他这句话要去做，逃避的时候，最后解决方法是接受神的管教。可是神的管教并不是无理取闹的管教，而是说，当你丢到海里之后，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它吞进去。我不知道你们喜欢被鱼吃掉吗？
吃鱼，
吃掉了，
鱼头。
这条鱼很大，常常觉得我们要吃大的，就反而被大鱼吃掉了。你知道约拿后来他发现，他如果没有被大鱼吃掉，在里面小鱼把他咬死，对不对？也会淹死。就偏偏就来一条大鱼，把他整个人吃进去。所以我们到了第二点，我们来思想一下，原来管教的开始看起来表面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被大鱼吃掉你觉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吗？但其实生死都不知道。结果到了约拿的第二章开始，约拿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被鱼吃之前的一个经历。我原来读这篇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你能看到当约拿在海里面被鱼吃之前，从这个祷告词看出来，因为约拿知道他当时已经置如死地，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回来的，死定了。因为他发现祷告的时候他跟神求告，原来这个被鱼吃掉是神的原因。你看第二节，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运营他，我相信他在海里面是他一定在祷告，他知道问题出在他，他一定在跟神面前说叫神饶恕他，他愿意听神的话。因为你看他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相信在水里面海水里面充满了凶险，不但是礁石大浪，那天那时候是很大的风浪，而且还有别的可以吃人伤人的鱼，偏偏神会安排这条大鱼吃了他，一点没有损伤，对不对？阴间的深处的，我相信他的经历，我想你我会碰到一些事情，可能你我自己会了解，是多么的阴间的深处，是多么的困难的一个未来。哎，可是神听我们的声音。你看第三节，丢入的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显然约拿的时候已经到了很深的海底，不只是大浪的凶涛环绕了他，而且波浪的洪涛也是漫过他的身子。我相信当时他的感受绝对是难言，而且一直到了水的很深处。可是他说在那时候他跟神说仰望神，虽然受了管教，好像被神驱逐被神赶出去，其实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跟神仰望，跟神祈求，仰望神的圣殿。这跟我一个警惕啊，约拿我相信当时得到神管教的一个特别的讯息，为什么平常没有好好的仰望神的圣殿？当我们好好的坐在这里，或者是安详的在船上，他可能在船底睡觉，对不对？他那时候可能我是在没有好好的仰望神的圣殿，那时候一点没有认罪悔改。如果那时候他就接受管教，我相信这件事情在船上风浪就停掉。可是被丢到海里面去之后，他知道他被神好像被神驱逐，可是他还是要仰望圣殿。这给我们你我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教训。 平常好的人跟人少，好好的仰望神的圣殿，那个机会很多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有点小小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就开始仰望神的圣殿，就要碰到大困难的时候才开始。你看第五节，哇，诸水环绕他，几乎淹没他，深渊也围住他，海草都缠住他的卧。我看到这段我才知道，他那时候已经被卷到很下面去了，风浪那么大，可是海草都卷到他的脖子，是不是他的头的地方？所以我相信他是在非常凶险的时候跟神开始求告。人往往是在尽头，人的尽头知道在人是不可的，然后他那时候就祷告，仰望神的圣殿成为他的祝福，完全接受了神给他的命令。不但如此，我相信他也想到他为什么不早早的仰望神的圣殿，好好听神的话呢？所以说第六节你看到了山根，哇，我相信海一定很深啊，对不对？一直到山的底，在水里面的底边，而且地的门把他也把他关住，他求神说希望他神把他的性命从坑里面救出。这就是约拿当时的一个经历，在水里面被卷到最深处，海草卷到他头上，他根本出不来了。不但如此，都已经摸到最下面的山的根部。我想这是一种特别的一种行为，他是为救，他跟神祷告，然后达到神的面前。你看第七节哈，也是你我要进到我们的心中。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当你真是手足无措的时候，当你所有的办法都想尽的时候，你头里面都昏掉了，你没办法，一点没辙的时候，你有这经历？而且这没辙是在回想，都是用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敲锣打鼓，最后用自己别人的建议，可能都是会造成问题的方法，都发昏了。你我要记得，当你如果真的没办法的时候，真的所有的东西脑袋都全部已经搅过，你所有的这个脑子都没办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思念我们以后，好好的祷告，进入他的圣殿，到他面前，这是化困境为祝福的唯一途径。祷告，好好的仰望他，这是这一篇信息的最高潮。他前面各种方法，他想逃避也好，他想真正的用自己方法解决也好，然后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好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他要跟仰望这位神，要跟这位神进入他的圣殿祷告，用祷告进入他圣殿，然后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约拿他确实看到这个拯救的源头在神里面，他这时候觉得必须要跟神做几件事情。第一，从这几节我们看到，第一，他有信心，他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凭着信心来祷告这位神，所以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看起来是根本没有希望的。神啊，你在哪里？你我有时候在困难时候，你都觉得神都不在那个地方。约拿在鱼的肚子里，他有没有想到，到底神也在那里可以帮助他？其实鱼肚子里面是神差遣的那位鱼，或者是恭敬的那位鱼，因为鱼把他吃进去，让他在海草、在深渊、在山根的时候，这条鱼把他吃进去，是救了他，让他能够有办法在一个神保护的范围之内跟神好好的祷告。所以我相信约拿在困难时候想到神，呼救神，跟神祷告，在他仰望了神，而且不但说祷告进入神的圣殿，然后在这里 就把是耶和华差遣这条鱼把它吃进去。我相信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有一段时间啊，三天三夜，对不对？我相信他在里面做了一些很重要的祷告，也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跟我们提的，他在里面用感谢的声音献祭许愿，而且救恩神是一个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他在思念神的里面，他在仰望神，他凭着信心祷告，也以感谢的声音来祷告，也跟神许了愿，意思说跟神说他愿意接受神的差遣，直到救恩神出于耶和华。所以再把它归纳一下，如果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第一要凭着信心做祷告，就算是再困难的时候，你都觉得神可能都不在那个地方，其实神在那里，借着祷告可以仰望就有神的声音，所以凭着信心。第二是有盼望的祷告，因为知道拯救者就是神，再是知道这位神是爱他们的主，所以就好好跟神祈求，知道这位神是赐给我们救恩的神，因此我们要在神面前祈求神。所以你看最奇妙的是，当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源头，他又找到了真正如何在神的面前祈求的源头，这位神很奇妙的就让这条鱼吩咐他噗一下就把约拿吐出来。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念一下第十节好吧，来请念。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句话。第一，耶和华吩咐鱼，这鱼所做的事情是神吩咐他们。有多少鱼会吐吐在岸上，干净旱地上？我想鱼吐吐的水里，还遇到又卷下去了，是不是？我有时候在想，有些经文它不是随便写的，是神在做一些我们觉得很不可以的事情。神吩咐鱼已经不可以，鱼又把约拿就吐在旱地上，让鱼吐吐就出去了。如果吐在水里没有用啊，明白？对啊，它就被卷下去了。而不但如此，虽然风浪可能停了，可是海草很厉害，对不对？山根很深，所以说，让我们这学到一样功课，原来掌管的是神。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祷告的话，我们必须要仰望我们的神。仰望神的时候，是超越我们困境中你所看见的东西。不要被这个困境影响到，就仰望的意思。当约拿仰望神，仰望神的圣殿，意思说，你把你的感官、你的感受，超越到你目前你所承受的事情，超越。所以仰望是一种超越。另外就是盼望，我相信在过程中间你一定需要忍耐。一定在这过程要有耐心，要通过这个困难的时候，是借着你知道救恩出于神，所以有一种盼望的一种心态去领受它，然后思念这位神，知道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赞美。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说赞美，当你赞美神的时候，表示说你已经承认这位神的能力已经在运行，所以你赞美神。赞美其实约拿当时他就在鱼肚子里面就赞美神，他知道这位神是救恩的根源，这位神是真正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也是怜爱他的，所以他赞美这位神。在犹大族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当旧约里面他们如果去征战的时候，都是犹大在最前面的，犹大族最前面，犹大的名字就赞美。所以你在历代志上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 当以色列人碰到困难在祷告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在前面已经征战已经开始帮他们把敌人都杀掉。所以当约拿在做赞美的祷告的时候，其实耶和华已经在运行，正在运行。第三点就是说，知道这个拯救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约拿在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其实蛮难的。我们这样听这个故事好像很容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祷告，你会很容易专心的祷告吗？你会祷告中的时候真正在信心里面祷告，觉得你还有信心做的祷告？只约拿是因为他是知道到神的面前，其实你们很多地方都说靠到这位神，靠到神，进入神的面前的人必定神可以拯救到底。希伯来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一些神的话语都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知道这个里面在哪。希伯来说靠到神，靠到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他都一定可以拯救到底。太美的一句话，他是拯救到底，而且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坐在神的右边，是一位永远的大祭司在帮我们祈求。我们有时间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25节，就是讲到你看靠到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神一定拯救他。这些话语都是我们的力量。我曾经用这句话帮助一位姊妹，她身体非常的弱小，也在远处，我第一次附近，所以我就用这些话语跟她讲。我第一个特别跟她讲的话语就是《希伯来书》的7章25节：你只要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神一定拯救到你。所以她就满用这来祷告。第二，我就跟他说，你常常会觉得在困难黑暗之中，他说是。他说你想知道圣经里面有教我们祷告吗？怎么到光明里面去？我说他想知道。我就跟他说，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先有什么黑暗，再有早晨吧，记得吗？所以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是说先有黑暗，然后再有早晨。结果你如果去读诗篇的第四篇的话，是神在叫我们晚上的祷告；在诗篇第5篇是早晨的祷告。我想不是偶然这样编排的。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说有光就有光，他觉得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了。之后就说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神永远是把我们黑暗中带到一个光明的境界。所以诗篇第4篇晚上的祷告，也就是信心的祷告，对不对？晚上祷告的重点是，因为我们一天累积下来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可能是亏欠了人的事情，或者很多事情没办法跟神讲清楚，所以晚上的祷告一般来讲是认罪的祷告，思想在一天所做的事情，希望神可以让我们宝血涂上，甚至于在晚上把所有事情在神的面前交托清楚，神一定使得我们可以安然地睡一个晚上。诗篇第4篇你回去看的时候很奇妙，最后是让我们安然地睡觉的，使得我们这安然睡觉不只是身体的睡觉，是身心灵在神的里面安息。我相信约拿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跟神好好的交代清楚的话，鱼肚子里我相信非常黑暗，不是吗？他可以跟神好好的讲清楚，他知道他做错了地方在哪。然后诗篇第5篇，这位姊妹我就跟他说，你每天晚上祷告完了以后，因为他一个整个process 很长漫长，早上你看看诗篇第5篇，诗篇第5篇好像进行曲一样的。诗篇第4篇它是弹乐器，是一种管弦吹的乐器，好像在晚上是很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 早晨起来乐器是用丝弦的，是一种敲响的一种乐器，是让你好像进行曲一样的，从早上一开始起来就得到神的力量，让你越来越有力的，也是非常警醒的往前走。所以你在诗篇第五篇的祷告，哎，就是让神的光照你，让神的话语指导你，让你赞美神进入新的一天。我相信约拿当时在黑暗中，他一定跟神面对面谈了很多事情，然后他看到天的时候，他一定做了一个白天的祷告。所以我把这，我跟那位姊妹说，好好的依靠神，只要依靠神进入神的面前，神一定拯救到底，这是很大的力量。我们希望每一位都有这种从神里得到力量的一种恩典。然后他每天都是晚上祷告，第二天早上起来做早晨的祷告。哎，他跟我说晚上这样祷告完真的睡很好，因为身心灵在神面前安息。他的痛可能还没有完全去掉，这是一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一日一日这样过去，早上起来一个神清醒，好像进行曲进入第二天。然后到第二天晚上，他又开始用一种吹的一种复古的一种音乐，又进入神的晚上的祷告，跟神好好的亲密，然后交托给神，又再开始。我相信约拿当时是做了跟神面对面，在黑暗中把他所有问题跟神交托，然后当他浮到岸上的时候，我相信神让他看到天日的时候，他一定跟神祷告，因为他绝对没有忘记掉他所经过的这一切。然后我们今天讲的第三点啊，原来是有使命的，神把他吩咐了鱼，把鱼吐出来，哇，一声，我想那一声应该蛮大的，因为吐到岸地上了，我想大鱼不可能接近岸了。我最近发现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话是让我惊讶的。最近我看一个电影，那种大船那要靠岸的，是不是？大船你靠的距离海蛮远，岸边蛮远的，然后小船把你带进来，所以一条大鱼要把人吐到岸上，大概蛮远的，是不是？或者我在想，我说这若不是神在做，根本是不可能。约拿他自己写出来的。这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到被吐的岸上还没有结束，我们第三点就讲它还没结束的事情，到岸上了，很奇妙。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因为今天这个故事你们很熟悉，就约拿，记得约拿书的第三章哈。第三章一开始我说就很有意思了，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神从来没有把他忘记掉。原来你看第一章神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要到尼尼微大城去跟这些人讲，就第三章的第一节，哦，神从来没有忘记。原来神命令这个鱼把它吐在岸地上之后，神的话第二次就马上临到了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去吩咐我告诉你的话。哇，神叫他做的事情还是要他做的。所以你我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如果要我们做一样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好的，神会继续不断的要我们去做，躲不掉。不但躲不掉，就算躲掉用别的方法，各种方法想躲的话，最后神会有管教的方式让我们学习到该怎么知道回到他面前。所以他约拿经过大鱼吃进去，其实那是一个神的帮助，他不被大鱼吃进去他就死定了。可是他在鱼肚子里面，他跟神亲近，在黑暗中以祷告超越信心进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吩咐你把他吐在岸上，神的话马上领导说你要去。到了第三章的第三节，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哇，这次他很听话，马上起来就去。这就是你我从这一章看到一个神的教导，如果是神的话领导，躲不掉， 尤其是神的儿女，神会一定教导我们，到有一天我们懂啊，应该这样做。就像你教导你的孩子，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也是应该是要去做的，你会慢慢继续不断的让他会走到这条路上。我们的父神更超越这个，因为他就是知道全盘的计划，你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清楚，所以他要我们做的，他是一定要我们去做。所以你看第三点就是说，任何的化困境为祝福，后面有一个使命的一个托付。约拿他就知道了，之所以经过这个过程，是神要他把神的话传到尼尼微去，这是一个三天的路程，可是他一点没有犹豫，第二次听到的话他马上就去。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信息，我们知道所有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所有的开始也从神而来，所有的神在推动我们信徒们慢慢成长也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想得到福分，就是跟从的主。如果这过程中间碰到任何的困境，如果记得我们信心的祷告、赞美的祷告、盼望的祷告，好好的去了解这位神是多么的以慈爱的待人，希望我们可以长大，就算在困境中我们可以依靠了他，得到永远的拯救，就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任何困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依靠神的话，可以有益处。也就是今天神借的约拿书供每一位讲，我相信神把这个约拿书摆在这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会碰到一些困难的地方，可是碰到困境怎么去处理，你要找到问题的所在。第二的话，一定要知道这个拯救的源头是在神，别的方法没有不会 work。 第三，拯救完毕之后化困境为祝福，其实有一个使命的托付，因为神要我们做的还是必须要把它完成，这个是祝福中间的最难的。一起做完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时候求你将你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上能够发挥，能够借着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灵，能够大大的大大的激励，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老的想法，能够跟随更大的祝福，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